陈吉宁取得重磅权位，未来会坐最危险位置。比利时外长说，中共是潜在敌人，中方气急威胁被无视。中国两亿人因疫情被封控，中共数码集权走向极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30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之后的一轮重磅人事调整由上海和广东开始。10月28号新华社通报说，原中共中宣部长王坤明空降广东书记，原北京市长陈吉宁调任中共上海书记。北京市长直升上海书记非常罕见，按中共惯例，上海书记基本铁定入常委。今次的调动可能为陈吉宁五年之后跻身领导人铺路。现年先至58岁的陈吉宁在中共19大成为中央委员，20大晋升政治局委员，仕途一直稳步上升。甚至在2019年，明镜新闻仲曾经报道说，陈吉宁被认为是中共顶尖层级的接班人选。最近在20大结束之后， BBC 总结了24个新任政治局委员的时候亦都表示，虽然新一届政治局里面被认为没有出现明显的习近平接班人，但是专家都提到几位政治新星，其中就有陈吉宁，另外还包括李干杰、李书磊、何伟东、张国清和尹力。不过想做中共二十一大的储君，陈吉宁的年龄似乎就大了一些，而且习近平的接班人目前是中国最危险的位置，陈吉宁敢不敢坐呢亦都很难讲。陈吉宁一举取得最重磅的上海书记，被认为是中共中组部长习近平兄弟陈希的胜利。陈吉宁在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就到英国留学，1998年回清华大学任教，期间遇到任清华党委书记的陈希，成为陈希手下清华帮的一员大将。清华帮另一个大将李干杰去年出任最年轻的山东书记，二十大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预料很快或者会成为陈希的接班人，担任中共中组部长或者接任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陈希之所以能够在即将离任的时候提拔清华帮接掌重要位置，当然是因为他在清华曾经同习近平分上下铺。自媒体人吴建文说，习近平考试都是陈希帮他过关的，两个人非常死党。吴建文还透露，习近平做了储君之后一直想将陈希升到正部级，以便陈希能够留在官场，等到习近平上台，胡锦涛就一路为他开绿灯。没想过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令计划就联合中组部长李元朝一路刁难，将陈希调动了几次，但是始终是副部级，直至最后到二线组织科协接替邓小平的女，勉强解决了正部级问题。因此习近平对令计划相当不满，再加上令计划还在习近平身边安插了很多卧底，还长期安排对习近平、胡锦涛等人秘密监听，种种矛盾最后导致习近平铲除令计划。通过窃听掌握领导人私隐，本来就是中共传统，毛泽东就要求汪东兴监听林彪，而令计划之所以能够进行广泛的秘密监听，吴建文认为亦都因为令计划通过权钱式令自己凌驾于中共很多官员之上，例如央视美女主播。吴建文总结说，央视历来是中南海后宫，大批知名女主播和中共政坛结盟，例如黄小丫嫁给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刘芳菲嫁给国开银行行长王毅，李秀平嫁给新疆书记张春燕，周涛由央视出来就进入了军方背景的保利，沈冰到了央视就送了给周永康，周永康将沈冰调到政法委。吴建文说，令计划就是利用大量的央视女色 去拉拢中共高层，再通过这些女色打探更多机密。习近平在第一任铲除了周永康令计划等人，第二个五年铲除了孙政才，现在进入第三任。吴建民判断他可能很快就要清理前朝指定的储君胡春华。27号，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指出，中共官员以贸易关系威胁比利时外交部长拉碧撤回之前在两间媒体的专访，因为拉碧警告中共是潜在敌人，以及中共商船可以作为军事用途，但是比利时官员就拒绝了中方的撤回要求。据报道，新闻记者出身的拉碧在7月接任比利时外长，几日前他在比利时的法语回声报和荷语时报同步刊登的专访里面谈及中共和欧洲的关系。他指出，目前所有的目光都望向中共这个伙伴、对手和潜在的敌人，并且直言我们谴责中共不尊重历史和国际条约的修正主义特色，无论关于香港抑或台湾都是这样。报道说，拉碧这种潜在敌人的讲法比欧盟各国共识的对中国关系定义更激进，当然亦都令中方嬲到爆。在拉碧的专访发表之后，中共驻比利时大使馆官员就会见了比利时外交部人员，指责拉碧不应该听信谣言，要求撤回专访，并且特别强调两国之间的港口贸易往来对比利时有利，比利时政府如果希望贸易持续，应该尊重经济活动。不过比利时官员并未理会威胁，而且已经拒绝中方的撤回要求。报道指出，北京这种经济威胁模式对欧洲国家来讲已经不陌生，只不过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第三任期的决策核心更加封闭集权，以后各种摩擦可能会与日俱增。为保中共二十大顺利进行，地方政府不断加强升级的管控措施并没有因为二十大的结束而结束。据野村证券统计，截至10月24号，中共总共有28座城市处于某种封控措施当中，涉及的人口大约是2亿800万。这些城市和人口对中国 GDP 的贡献大约是人民币256000亿，合共大约是35500亿美元。随着深圳、上海等大型城市封城对经济和民生带来的负面影响，各地政府亦都不断变花样，为实际的封城措施冠以新的名称，例如静态管理、家居静止、维合管理等等，名称五花八门，实质就是限制人的流动出行，居民由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都被健康码、行程码的大数据跟踪监控，到达目的地之后都被要求到社区或者村委登记。中国某社区工作人员29号向本台表示，隔唔隔离你社区做唔到主，要睇你出发嘅地点，你中途经过乜嘢地方，这个是由卫健委下发嘅数据资料，还有公安部下发嘅数据资料，我哋只是執行，对于需要隔离嘅人，我哋社区会收到一份名单，这份名单是公安那边下发嘅数据资料。佢话隔离边啲人，我哋嘅网格员就去隔离嗰啲人，网格员就系驻区嘅社区民警，一般每个社区平均会划分3至5个网格。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共对老百姓嘅控制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以前喺苏联、东欧都冇咁精致化嘅大数据控制，佢系一个最腐败、最邪恶嘅政权。再加上最先进的监控技术，可以说将集权、独裁专制演化到极致，所以中国人民想表示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思想、看不同的网站，全部都会被中共掌握在手，这是非常令人毛骨悚然、史无前例的高度控制。 比1984书里面描述的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咁对中国老百姓嚟讲系非常不幸嘅事，西方社会感到非常震惊，但系佢哋亦都束手无策。电脑、互联网、通讯、监控呢啲都系由西方嚟噶，实际上全世界都喺度帮中共迫害中国人民。喺网络有人表示，未来中共对全国人民嘅控制会更加严格，提醒大家快啲转移资产逃离中国。在中共二十大期间，中国广西、湖南等地爆发了大规模山火，不过在直至二十大结束之后才有媒体报道湖南永州新田有两名消防员殉职，但是对森林大火的规模和造成的损失等等仍然没什么提及。有民众举行浩大的悼念游行，直播亦都被中断，相关消息被全网封锁。28号前大陆传媒人赵兰健向大纪元表示，湖南的森林大火是10月17号开始的，差不多半个县城被大火包围，烧了7日7夜。由于在20大的会议期间，多个平台都将有关火灾的消息删除了。赵兰健说，目前救援行动已经由北京接管，由北京调控和指挥。湖南是10月24号下午上报中央，北京来了80多部军车，包括云南黄牌消防队，火势目前仍然未受控制。新田门楼下乡、金陵镇全部被烧晒，大火正在大面积蔓延，向祁阳方向烧。赵兰健表示，不单止大火的惨烈程度被隐瞒，就算是为民众救火牺牲的两名消防员举行的浩大悼念活动消息亦都被控制。追悼会刚刚开始就直播，直播之后就莫名其妙中断了。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大量当地民众逼满马路，还有很多人一起拉着大型悼念的横额，队伍声势浩大。由高处来看，横额密密麻麻，游行的队伍亦都是一望无际，路的两边亦都有手持鲜花的民众。赵兰健表示，相信当地肯定还会有其他的村民亦都被烧死，才会有这么群情激愤的一个这么庞大的游行，而且这个游行阵势特别大。赵兰健还披露，湘雅医院又有三名消防员去世的消息传出。永州的一名陈先生亦都向大纪元证实，牺牲了很多当兵的人，但是老百姓的伤亡不可能出现在新闻里面。10月27号名为追月扫星，应征为贵州萤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百度账户发表题为前调查记者揭露郑州疫情遭遇威胁去派出所自首的文章，透露自己因为郑州疫情文章受到某部门威胁，仲被部分网民恐吓要诛九族。根据文章披露，作者是前调查记者，26号傍晚他接到一个自称某某部门负责人的电话，要求删除不实文章。当时作者询问这位负责人是否对报道的疫情情况做过调查核实，但是对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强调自己的权威。他说，我现在通知你快点删除。除此之外，作者还受到很多网民的威胁。根据文章里面的截图显示，有些留言说他煽动舆论是汉奸等等，还恐吓说诛九族，主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等。作者表示，这些截图是精选出来放在留言区的，但是大部分没有放出来。据大纪元记者日前查询发现，追星扫月百度账户由5月18号之后只是剩下这一篇前调查记者揭露郑州疫情遭遇威胁去派出所自首的文章，而其他关注郑州疫情的文章已经消失。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中国社会目前天灾人祸不断，乱象重生。有网友表示，中共才是一切灾难的源头。相信观众朋友亦都是这样的看法。 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